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在感恩节的前夕的主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么两个星期前我们分享了但以理书第四章，不晓得你还记得多少。我常常想到我们教会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是一个标榜非常看重圣经教导的教会，我们教会叫做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但是我们发现圣经很有时候很不容易去懂，在做把圣经读过一遍的，我不要请大家去走好了，很多人我发现我们每次要推动这个一年读经计划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越推动这个力道越小，然后呢到了12月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立志啊，然后就一年再来一次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推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把圣经读懂并不是很容易啊。有很多人喜欢但以理书，我前一阵收到一个新的朋友来的 email， 他说哦，我很喜欢到教会来，特别想要听这个但以理书跟这个启示录啊。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但以理书？毕竟但以理书离我们现在有2500年了，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还要读距离我们有2500年前的这个故事？这段圣经对我们现在的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有什么用处，或者说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们还要读，还要看，还要来思想这段圣经？那么在解释今天的这段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这段圣经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来读一段箴言。箴言26章4到5节，箴言26:4-5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箴言26章4到5节。箴言在诗篇的后面啊，博诗真传歌。箴言26章4到5节，我来为大家读。第4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5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再读一次好吧，我们同声一起读一起来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节圣经是圣经难解的经文之一。有人问说圣经是不是有矛盾，这个你读一遍以后你就会觉得，诶，第4节跟第5节到底要怎么样看愚昧人，要回答他还是不要回答他？第4节说不要回答他，第5节说要回答他，那么这怎么解释呢？我不想你想过这段经文没有啊？第一个，这段经文的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这个照这个字啊，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或不回答，这个照两个照有点不一样。第一个照在第4节这里头，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这个照是不要以恶报恶，像他一样不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把他伤害回去，不要以恶报恶，这是第一个照。第二个照呢是在第5节，是要以善报恶，正因为他口出恶言或他讲的是愚妄的话，我们反过来要用智慧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说出愚妄的话有智慧。 OK， 这两节圣经完全没有冲突，而且是非常的合理。第一个要不要以恶报恶，第二个要以善报恶啊。但是如果你看这段圣经的话，你就来理解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哈，我们就有两种角度。第一种角度呢，就是说这个伯沙撒王根本就是一个愚昧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从但以理的这个角度呢怎么样来回答这样一个愚昧人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反过来讲，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落入伯沙撒这种愚昧人的愚昧情况当中而不自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想， 的但以理书第五章哈。那么首先这段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呢，有许多的圣经和历史的背景，我们需要做一点说明哈。我们两个星期前看到了但以理书第四章，今天呢，我们突然之间第五章的这个人物啊，就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换到了这个新的巴比伦王，叫做伯沙撒。我们之前都没有提过他，他突然在这个圣经的故事当中出现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圣经的历史的有名的难题啊，伯沙撒到底是谁啊？因为第四章到第五章的转换很突然，那么他突然的登场了，经文没有说明他到底是哪一年登上王位，那么或者是说有描写尼布甲尼撒王去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疑惑啊，尤其在圣经以外，有一些这个圣经的历史学家就去考古这个新巴比伦君王的这个历代表啊，君王历代表里面没有提到伯沙撒这个君王，然后呢只有提到尼布甲尼撒王啊是公元前562年去世啊，然后呢你就看到他这个君王的历代表里头呢，在六年，他公元前562年去世，所以他六年之间呢换了四个王，那么这四个王啊，中间三个我们就不提了啊，什么米亚瓦尔杜克啊，这个好几个这些名字啊，我想我们不是需要很清楚知道这中间三个，因为他们六年换了四个人，我们注意到最后这个王啊，那么最后第四个王他的名字叫做拿波尼杜啊，对，六年后拿波尼杜登基了啊，那么拿波尼杜登基了以后呢，历史这个巴比伦的历史就是记载他是巴比伦最后一个君王啊，那么一直到了巴比伦被波斯塞鲁士啊或者是古列哈攻占了并灭了以后，那么是他是在西元前539年啊。那么到底伯沙撒到底是谁啊？根据现在的考古的资料呢，当古列王他要进攻巴比伦的时候哈，拿波尼杜就是这个最后这个王哈，他是虽然是王，但是他不住在巴比伦，他住在一个在阿拉伯北边的一个行宫叫提曼那个城市里头，所以他在这个提曼里住在行宫，他不太喜欢管这个整个巴比伦的所有的这些行政事务，所以他呢找了他的长子啊，他的长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伯沙撒王啊，所以如果在照正统的这个巴比伦的君王呢，那就没有伯沙撒，可是伯沙撒呢是当时的摄政王，就是当时的这个最后一任这个拿波尼杜的长子 ，OK，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很合理。那么有没有以前的人都说，哎，圣经可能会有问题啊，就是考察这个但以理书说圣经可能有问题。后来在最近的这个考古学家在乌尔，就是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南边哈，乌尔就挖到了一个古代的科文，科文上面就有这个拿波尼杜的一个祈祷文，这个祈祷文里头拿波尼杜为自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为他的长子就是这个伯沙撒尔，他名字叫 Bursa Sewer， 这个为他来祷告，所以呢后来的人就很确定说有这个伯沙撒这个人 ,OK， 对圣经所记载的没有问题啊，那么所以他当时是这个王，所以我们回头再把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稍微读一下，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请大家可以专心的听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复和本圣经有人把那个刮胡子复或做主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来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嫔妃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和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 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您，今天早晨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查考但以理书第五章，愿你在我们当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中，你向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属你的百姓，你所要说的信息是什么？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为什么这个经文说到说位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是第三？很清楚了，因为伯沙撒自己是老二 number two， 他爸爸这个拿波尼度是 number one， 所以呢，所以这个很清楚解释说第三，要不然就是说你是我的副手就好了，就是名列第二就好了啊。所以这里很合理是这样子啊。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清楚的描述了啊神的一种审判哦，因为在这个宴会当中，他们就不停的喝酒啊。那么这个伯沙撒王啊，他的良心已经麻木，毫无敬畏神的心，他就吩咐人叫他把这个库房当中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所掳掠来的这些金银器皿拿过来啊。他们就毫无忌惮的来亵渎神，而且去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然后神的这个记号忽然出现，有一个指头写在这个墙上。这段圣经里头就呼应了在以赛亚书47章第10节到11节所说的，就是这个灾祸要突然临到他还不自知，那么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的要毁灭的这个灾祸。那么这个就是伯沙撒的一个命运。在这个宴会当中，王和所有的大臣都喝着大醉。那么这段的经文其实不在那个醉上面，喝醉的上头。那么他经文的重点在于尼布甲尼撒从圣殿掳来的这些神圣的酒杯。这些神圣的酒杯不应该是拿来喝酒，这个神圣的酒杯是在圣殿的某一些仪式上被使用，但是绝对不是用来在这些喧闹的宴会里头。我们在但以理书前面四章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王有很多很奇怪，也不是很得神喜悦的一些行径，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很清楚的他不敢去动这些东西。但到了这个伯沙撒的时候呢，他的极端的这些行为在神的眼中看似是非常的亵渎神。他不但亵渎，而且把拜偶像结合在一起。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他跟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比较。他蔑视了跟真神，然后转向自己所造的这个偶像，希望他这个偶像能够来保护他。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在这段圣经当中，巴比伦已经面对了这个波斯帝国的军队的一个攻击。波斯军队由这个古列王还有大力乌将军所带领的这个军队一起来攻击。那么今天不太有很多的时间去解释，因为圣经有很多大力物，你如果去看圣经有三个大力物，那么这个大力物是跟后面的大力物是不是一样？那么有人说诶很怪，这个大力物这里是写大力物啊，然后到了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很清楚说到是古列王那么之前呢但以理书前面也有说古列王，那么到底是大力物王还是古列王灭了巴比伦？所以呢现在圣经学者要去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很知道这个是一个难题，所以他们就说原来弄清楚了，原来这个马代国的这个王是大力乌，那波斯王的这个是 古列，那么古列统一了波斯马代帝国，所以这两个都是王。那么大力乌是马代帝国，那么古列是全部的君王，所以最大的王是古列。那么这个有一个小的王是大力乌，所以大力乌把他们灭了，但是古列也是率领了其他军队在其他的巴比伦地方正在征战当中，所以这个圣经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但是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去看见了神的干预突然非常十分戏剧性，就出现了一只手在这个本墙上头来写字。伯沙撒他大概已经喝了很醉了，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手在墙上写字，然后他突然清醒了，也非常的惊惶害怕，圣经描述他这个害怕的景象，非常的传神，这个膝盖都会震动，所以吓到这个不行，整个人都软掉了，所以这里头为什么用神的指头呢？这个神的指头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圣经，至少有三处在旧约圣经中有用到这个神的指头，我们看到这个三处的圣经，在第一处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当法老王作恶的时候呢，神用一些奇迹，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行法术的就是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原文那个字神的手段就是神的指头，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那么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跟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所以十诫是神的指头写的，这个圣经你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这样子，那么另外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他说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所以这里头有三处都用到神的指头，所以神的指头不奇怪，神没有形体，但是他的行径常常都被描述用他的手，而且是用指头来做工，那么呢这段经文呢，往后到了第十节到十七节，他这个王很惊讶的这个行径呢，就传到了王太后那里去，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尼布甲尼撒有一个遗孀，这个遗孀活了104岁。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中间又隔了四个王，虽然四个王，但是中间只隔了六年而已。那当然这个六年之后呢，伯沙撒的父亲，他的父亲这个活得比较久一点，所以这个太后呢活到104岁，这个是巴比伦的历史所写的，所以他应该非常清楚当时尼布甲尼撒曾经在第四章经历过那个怪病，那个怪病就是他突然想象自己是一个野兽，就没办法行事，就是没办法执行王的这个权位。如果我们上一次你还记得的话，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章但以理有给他一个先兆，但是后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在他的这个王宫当中行走，他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第四章的三十一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了你，然后你必被赶出世人，与野地的野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七期就七年，这上次我们讲的这个经文。所以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突然之间他知道了有一年的时间之前，他单一已经给他一个警讯了，但是他还是非常的骄傲，当他这个骄傲的话一说出口的时候，天上的这个惩罚就到了尼布甲尼撒，但是呢他还有悔改的心，所以后来这个七年过去了，又让他恢复这个王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伯沙撒王跟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有点不一样，但是神还是有给他一点点小恩典，这个小恩典就是这个皇太后，这个皇太后是很多朝以前的皇太后，那么刚各位读的这个圣经里头也有讲到，这个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这个 称他为父啊，那个这个父在原文里头，这个父跟主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可称为父，也可称为主啊，就是祖先的祖，所以父跟祖先是同一个啊。那你也不要太惊讶，他不一定是他的直接的父亲啊，他可能是他的祖先啊。所以这个王太后呢，他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就来介绍但以理出来啊。可见的伯沙撒那个时候不是很清楚明白啊，有一个但以理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个王太后就介绍但以理啊，他就说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啊，因为他对但以理的认识跟尼布甲尼撒至少是一样的啊，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如神的智慧一般啊。然后他也说他做了这个先王父所立众哲士的领袖啊，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这个圆梦解迷惑啊，所以他把这个但以理介绍出来了以后呢，那么伯沙撒王他觉得哎呀，既然已经没路可走啊，他赶快把他这个找出来啊。那么我们重点就看到了17节啊，17节你看到了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回答啊，但以理的回答跟之前在第4章以前对这个尼布甲尼撒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态度。上一次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还是问说但以理你是不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汉奸啊，应该叫犹奸了啊，就是你怎么这么讨好这个尼布甲尼撒啊。那么今天到了这个伯沙撒王的时候啊，他就态度不太一样啊，他说哎呀，我要让你这个身穿紫袍啊，项带金链啊，在国中位列第3啊，就但以理啊不知道哪来的这个雄心豹子胆啊，他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的文字啊讲解给王听啊，你这个礼物算了啊，你的赏赐给别人吧啊。有解经家就说这个但以理应该神已经告诉他，他今天晚上啊，你这个礼物不过持续2小时3个小时最多5个小时，大概你要完蛋了，我现在跟你讲完以后几个小时后你的国就没了，你给我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哈。在位位列第3只有5个小时，这个意义没有意义哈。所以有人说哦，但以理是未卜先知，神已经告诉他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说没有意义。但是很清楚的就是但以理他回答这个话啊，就像我们刚在读这个箴言所说的啊，对愚妄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答他啊，免得让他以为他有智慧啊。所以我想这个但以理的回答非常的有智慧啊，所以他就来指责伯沙撒啊。这个指责伯沙撒里头啊，如果你去看到原来这个经文啊，在17节往后哈，到22节之间哈，他讲到好几个你或你的这个代名词哈，这你或你的代名词至少出现了15次。为什么要那么多次？你知道吗？你的赠品，你的赏赐，啊，你，他都在讲用很直接的用这个你这个字啊 ，yours 啊。因为伯沙撒这个人太骄傲，他太骄傲，这个骄傲到一个地步哈，他知道他认识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就像在罗马书第1章21节所说到的哈。那么在这段圣经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他去解释这个墙上所写的这几个字哈，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哈，我记得几年前我在那个台北的教会哈，有一个夏令营，就在这个他们也是像我们这边有这样一个 VBS 哈，他们就唱那个歌哈，我以前也背不太起来尼，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小孩子就唱这个歌以后，发现后来问我们那个。有一个侄女去参加啊，我弟弟的孩子去参加，回来以后呢，他根本不认识神，还不信耶稣，然后呢，他去参加完那个台北教会的 EDS 以后，他回来就唱这首诗歌，然后我说你今天唱什么？他说他今天上的课就是尼 提克的乌法尔星，然后我问他是这个什么意思，他还可以讲得出来。那么这段圣经里头他讲到迷你迷你，迷你是什么意思？迷你这三个字事实上都跟重量有关。迷你就尼拿，提克勒就是舍克勒，乌法尔星是一个分子，就是它都是一个重量的单位，但是它用在这个动词上面的话，迷你就是你要去解释迷你的话，迷你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计算的意思，委派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今天晚上这个数算已经都完全都结束了。你今天晚上的寿命就到此为止，你自己的、你的国的。所以迷你就是你的这个王跟国的这个生命到此为止。所以他当天晚上就被杀了。提克勒意思就是称这个重量 weight， 用英文那个动词的话就是 weight 啊，或者是估算一个价值啊，估价。那么这个词就是说你这个人被放在上帝的天平当中来称，然后显出你的亏欠出来啊。神把你放在那个天平上，神要称你这个人的这个价值的啊，你对神是亏欠的啊。他蒙恩不报，得罪真神，故意不认识神，敬拜各种偶像，污秽神的器皿，器皿邪荡荒宴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是他的亏欠。那乌法尔星，那么你会看注意到乌法尔星跟后面的这个庇勒斯为什么有两个字，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所以两个字是同一个字。那么乌法尔星也是一个称重的意思，它里头就是说你的国要分裂了，你的国分裂就分给波斯跟马代人。所以神不但只是王要死，而且您非常明确的告诉他取代你的国度是谁，是波斯跟马代国。所以在但以理的解释里头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因为正在攻打巴比伦帝国就是波斯马代人，所以他一听完以后他就很害怕。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这段圣宴是在主前539年的10月中旬。刚好在10月15号，因为那天晚上呢，波斯的大军已经攻到了这个底格里斯河畔的一个大城，已经把它攻陷了，叫做皮奥斯。然后呢他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我们都知道这个两河流域，一个是底格里斯河，一个是幼发拉底河。那么所以在这个巴比伦城呢是被这个幼发拉底河围住的。所以它的是幼发拉底河成为它一个护城的这个护城河。但是巴比伦已经大概收到了前线有一些这个城镇这个沦陷的消息。所以我突然想到这前几个月这个 ISIS ISIS 这个攻占这个伊拉克的很多的城镇，从北边一路攻过来，距离那个巴比伦，不是巴比伦，他们现在那个人叫巴格达，巴格达已经大概只有50公里的地方了，有点像那样的一个情况，前面的城镇失守了，所以他已经知道说敌军已经要攻过来，不知道他已经攻到这里了，但是他听说他的父亲拿波尼度已经在前一个战役当中被打败了，而且他逃跑了。但是他心里觉得这个伯沙撒心里觉得说我们的国力还很强盛，你看我库房有这么多的财物啊，那么多的这个食物财宝，我的军民还很强盛，在这个巴比伦城里头我的这个将士用命还可以打一仗，光请客的人有1000个人。那么所以他想还有这个护城河，巴比伦易守难攻，所以他想说靠我的库房，靠我的军营，靠我现在请这个宴会，我这个国应该可以守住。那我相信他也是想说为什么把这个属于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拿出来，他大概想我的神比这个耶路撒冷的神还要大，所以把它拿过来没有关系。但是他这个一夜之间，就被攻占了。为什么？原来历史记载，这个波斯马代的军队就到了这个幼发拉底河旁边呢，他们就挖了一个这个另外一个 小运河，把这个幼发拉底河绕着这个巴比伦城的这个水呢，就引到那个小运河过绕道过去了。所以在库城河这水呢通通干了，当夜就干了，干了以后呢，他的军队就跨过了库城河，直接上了这个巴比伦，里面全部都是喝得烂醉的这个1000多这个将军哈啊军官哈，通通喝得烂醉哈，所以当夜这个就把巴比伦取过来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读到的第30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杀哈，马代人大利乌年62取了加勒底国哈。所以这段历史在不管是波斯的这个历史当中，或者是在巴比伦历史当中都有记载啊。那我刚刚有问大家，就这段圣经已经距离我们2500年，到底跟我们现代有什么关系哈？我们为什么需要读这段圣经哈？其实下个星期四就是感恩节，对不对？好，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就是感恩节哈。我们很习惯在感恩节前夕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感恩，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教会，甚至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来感恩，这是非常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要知恩图报，知恩就是懂得感恩，图报呢就是想办法要报答，知恩图报。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感恩，最重要是要感谢神，神的恩典浩大，对不对？但是怎么图报呢？其实神不缺什么，神什么都不缺，但是他常常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图报一个人，你要是知道投其所好，对不对？如果我要感谢李兴华长老，我就要知道他最在乎什么，他可能最在乎是雅思他的那个太太或者他的孩子 Phil 那你就要投其所好，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关心什么啊？那么神最关心什么？神最关心其实不是他缺什么，他最关心是他看见我们要真心悔改，因为我们这些人常常是一个愚妄的人，愚昧的人。所以从伯沙撒王我们看见了这个人是一个愚昧的人，是一个愚妄的人。我们把22节、23节再读一下，好吗？我们来看一下第5章的22节、23节。我们一起读。22节，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兵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还于你一切行动的神。这个是但以理对伯沙撒所说的话，可是这话里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愚妄，什么是一个愚昧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很谨慎，不要去犯亵渎的罪。那些专用于神圣，用在神的圣宫上的这个器皿是归神为圣的。那么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器皿，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在神的家中一切属神的人事物都是归神为圣。现在没有以前圣殿的这些器皿，但是今天在教会里头，属于神的人事物都是归神为圣，所以我们要谨慎。有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担任同工来服侍，我们要谨慎，因为服侍这件事情是事情是归神为圣的，所以我们在服侍之前啊，我们邀请的人要认真祷告，被邀请的人也要认真祷告，求神来引领。如果不是很清楚神要你做的，你不要去做，不要随便答应，不要也不要随便拒绝。 你怎么知道神不要叫你做？你最好祷告清楚的是神不要你做，你再说哎呀，我不能做。但是你要很清楚说神要你做，你才说哦 yes 我要做。同样去邀请的人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我们要谨慎的去完成。在罗马书第九章第20-24节啊，他讲到器皿这个观念，什么是神的器皿。罗马书第九章20-24节，我来为大家读啊，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保罗在解释这个救恩的时候啊，就是说你不要去想谁是可以，神要重用他了啊。那么很明显的，我们这些人是器皿，上帝神是窑匠啊，神有权柄来建造来预备器皿，他也有权柄来多多忍耐宽容本来应该要毁灭的这些器皿。本来这些有一些看起来不好的器皿应该要扔掉的，可是他忍耐。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他要扔掉的，可是他在忍耐宽容。但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在刚刚九章的23节他有说到，他说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谁要得荣耀在这些被他预备来承接他荣耀的器皿上？这是上帝的心意。神有忍耐，他有宽容，他也有建造，他也有权柄等待，但是这都在神的手中。可是这器皿有个目的，这个器皿就是要承接神的荣耀。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19-22节他还讲到这个器皿，他说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就说这血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器皿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是被血来洁净的。摩西用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众百姓身上，还有这些器皿身上，那么如今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都被血洁净了。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因为太重要了。提摩太后书2章21-22节又说到，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又说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心，上帝要我们要这样做，他要建造属于他的器皿，这些器皿要归他为圣，属于上帝的人，属于上帝的事，属于上帝的物都要归他为圣。你若不太确定，请你好好祷告，不要把上帝的事情人物品拿来误用在其他不是圣洁的事情上。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神给伯沙撒有这个权柄，他是王，你可以动用这个他 库房当中的器皿，可是你把这个神圣东西拿来用，这件事情是亵渎神，不敬拜神，拜偶像。所以我们要谨慎，刚刚那个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谨慎，归神为圣的要用在神圣的功能上。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谨慎，就是我们不要做愚妄人的事情。当神给我们宽容和警告的时候，我们悔改要及时，趁着神还有宽容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做。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需要拖着拖着不去做。还有一些事情是极其明显的，我们不能去做的，我们要立刻悔改，断绝跟这些罪的关系。极其明显的有三件事情，你今天在教会里头有三件事情极其明显，我们当然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极其明显的有三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传福音，使万民做我门徒，就做门徒训练，你自己成为门徒，你也带别人成为门徒。第一个是传福音，第二个是带别人做门徒，自己也变成门徒。第三个就是十一奉献，因为前面这是极其明显，圣经没有讲不清楚，圣经没有一个好像说哎呀可有可无，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你要去做，就是你把这个三个基本的做完，极其明显的你要去做。还有一些事情是极其明显不能去做的，我们要立刻悔改断绝关系的。两个罪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性的罪，一个就是贪婪的罪。性的罪，婚外情、婚前性行为、网络色情，神不喜悦。你如果很明显在这些事情上断绝跟他关系，神是圣洁的，他喜欢我们圣洁，你跟他求我要这样的圣洁，神会赐给你，跟他断绝关系。贪婪的罪就是追求更多的金钱物质，让金钱、贪婪、物质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个是很明显。所以我们可以追求一些当有的这个财富，可是不要让财富、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这是很明显。如果你已经追求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他在捆绑你了，你日晚上睡觉会睡不着，为了哎呀这个某一笔钱啊，为了某一件事情，那个会让你说我要是得不到那个时候我会很难过，那就是捆绑你。弟兄姐妹，很清楚的三件极其明显的你要去做，传福音，带领人成为门徒，你自己先成为门徒，十一奉献，很清楚。两个罪很清楚的，不要去做，立刻断绝。性的罪，贪婪的罪。因为姐妹，不是我比较圣洁，我比较爱主，所以我都做得到。不是我知道我敬畏神，我害怕，我敬畏神，我知道当我不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惩罚会像这个王一样，伯沙撒，神很清楚说，你明明知道的，但是你不愿意自卑。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有个缺点，就是你听到道，你要不去行的话，上帝会用这句话来问你：你要没听？神说凭着良心审判你，可是呢你听了，你听了你都知道了，你知道一切，你心仍不自卑，那神在你心中要宽容多久我不知道。因为对伯沙撒来看，那就几个小时后就发生的事情，你觉得神会很久吗？我不知道可以多久。有一个名人叫 Joe Kennedy， 他是 JFK 就是甘乃尼总统的哥哥。这个他的哥哥呢，在1944年8月12号，他是美国二战的一个英雄，他是专门开这个轰炸机的，他开 BP24 号这个轰炸机，行的这个轰炸机。那么他在执行啊，这个到欧洲大陆的一个轰炸。那么那一天8月12号1944年，他跟他的副机长两个人开这个轰炸机出去了以后呢，没多久 这个他们这个空军的这个塔台就跟他讲说，我们发现你这个在你轰炸机的这个炸弹的引爆遥控装置呢有问题，随时可能会因为一些无线电波、空中的乱流或任何的低频的一些讯号哈，可能会引爆这些炸弹啊。Joe Kennedy 他是英雄，他说我不怕，他开出去没多久继续往英国的方向开。那天傍晚6点钟，他跟他这个副机长那个飞机就在英国就爆掉了。他知道他被告知，但是他没有行动，他没有回头。知道没有用，行动回头才有用。各位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知道救恩，不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知道这些事情，是需要去做。所以归神为圣的我们要用在圣工上，神的神、神的人事物我们都要归神为圣。我们知道不该去做的我们不要去做，我们知道要做的要赶快去做，我们不要做一个愚妄人。上帝应许我们，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还有一个新的灵。在以西结书11章17到11节，我不读了，你有办法去做的，因为神说当你跟他求的时候，神要赐给你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你有办法去做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谢谢你对我们有宽容，也谢谢你常常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主，谢谢你在历代的圣徒当中，主，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主，你有宽容的心，要叫你的荣耀在你的圣洁的器皿上可以彰显出来。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我们不知道你的救恩之前你已经拣选，你也赐给我们那样的权柄，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我们本来就贵重，乃是因为你的洁净，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在你面前，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立刻悔改。我们需要断绝和罪的关系的，我们就立刻断绝。我们需要立刻起身去行的，我们就立刻去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